拭目以待。我们同心为今天我们的查经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主啊，当我们用现代化的这些的工具、这些的渠道，能够了解发生在以色列那边的事情，并且及时的得到这些信息，我们为这个时代，主啊，你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些条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深深的知道，主啊，从创世以来，你是神，你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你的话安定在天，你的话到了时候必定应验。撒旦魔鬼的诡计一时猖狂，一时的猖獗，但是终究要败坏，要灭亡。主啊，我们为听见、看见这些的见证，我们再一次主在你面前匍匐敬拜感恩，我们的心也欢喜快乐。主啊，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也深知道我们因着信也在你面前蒙了大福。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安定在天。主啊，在这样的时代当中，你的话永远不会改变。主啊，我们今天继续回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就求你所应许给我们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心灵的智慧，使我们能够不但从字面上了解，更明白你背后的心意。主啊，使我们知道这个中间你所赐给我们这些话语的分量，好使我们在这一些的事情里边能够行事为人都行在你的心意里边。主啊，使我们成为在这个遵行你话语的时候必然得福的人。主啊，也使你在我们遵行你话语的时候得着荣耀。我们愿一切荣耀感恩都归给你。主啊，谢谢你，你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呢就结束了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啊，第三章的第一节啊，其实是跟第四章的第一节跟第三章的信息是连续的啊。这个我们不大清楚为什么这个第四章的第一节不是归在第三章里边，而是归在第四章里头了啊？因为第三章的最后啊，就谈到了你们做仆人的啊，要怎么样。第四章的一开头呢，也是针对着这个主仆关系。针对着这个主仆关系来说的啊，所以呢，它应该是同一段的信息啊，只是把它放在了第四章的第一节里边去了。说你们这些做仆人，你们做仆主人的啊，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啊，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啊，在圣经里边，他并没有明确的废除奴隶制啊，这非常奇妙的事情啊，他并没有废除奴隶制，而是在这个奴隶的这个制度里头啊，要求应该做奴隶主的要怎么样？因为这里所说的这个主人啊，不是指的，就是咱们今天的雇主啊，而是指的奴隶主。那么这里所说的仆人啊，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小时工啊，或者说是这个打螺丝的啊这种雇工的关系，而是指的奴隶主跟奴隶之间的关系。那么圣经里边，要求仆人啊， 我们看第三章的最后，说你们做仆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原文。这个仆人啊，就是 doulos 啊，doulos 就是社会制度的奴隶制度啊，相对于家主啊，就是主人啊，这个主人呢，其实就是指的 lord 啊，就是 master 啊，就是这个拥有的人啊，主宰大人啊等等，那这其实这个就是指的奴隶主啊，所以说呢。说这里这个你们做仆人的啊，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然后呢，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欢，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所以无论什么事儿都要从心里去做啊，要像是做给主，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啊，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这个你们知道啊，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啊，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那么在这段话里边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对于主人的这一段吩咐，有没有这种特别的感受？这是对奴隶的吩咐，啊，使徒保罗对奴隶的吩咐，跟我们今天所受的教育很多观念是不是很不同？弟兄姊妹怎么看？今天我们的教育对于奴隶。我们的教育是什么呢？我们的教育是什么？
可以随意的剥削他们。
哎，我们的教育是造反，对于奴隶啊，对于做奴隶的人，所以这个，咱们的国际歌啊，唱得很有意思啊，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是吧？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啊，这个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啊，这个要为真理而干嘛？斗争
都
啊，
吃，
哎，所
太
以我
好
们今天呢，认为啊，所有的奴隶，所有的所谓的被压迫的人，应该怎么样呢？啊，应该造反，啊，应该造反。所以呢，这里跟上帝的旨意正好相反。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听从啊，
听
听
从。
从，
那上帝说：“你们这些做仆人的要听从。
凡事听从。
”哎，凡是听从。
哎，牧师啊，我感觉到啊，他说的你们做仆人的，是不是那些信主的奴隶？他否则他不会说凡事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强调这一点啊，
对，对，
我感觉是这个。
啊，当然了，这个其实，这个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啊，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当然是那些接受真理的，
对，
基督徒啊，往往是因为他只有接受了神，他才接受这个真理，是吧？所以是不是基督徒，就是逆来顺受的，这种生命的人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当这个世界不公平的时候，圣经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是啊，
然后剩下的事情呢，我们去交托在上帝的手中。那么，即便就是面对不公平啊，我们提出来公义的要求、合理的要求。那么，当对方仍然不公义，那么我们就祷告啊，求上帝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执掌公平。 是吧？如果神要设立你，好像摩西一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统治，我们知道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呢，是脱离了埃及的统治，而不是推翻了埃及的统治，对吧？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好好思想这些问题，对吧？好好思想这些问题啊。同时呢，上帝也叫做仆人、做主人的啊，就是刚才第四章第一节啊，要公公平平的
对
来
的，
对待
对
你的
待
仆
仆
人，
人，
对吧？所以这是双方面的要求啊，双方面的要求。因为知道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也就是说，怎么样能够使一个奴隶主不去压迫他的奴隶呢？
那就当然要学习，神的真理了，才能做到。
所以这个，我们就我曾经啊，这个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说我最喜欢的一个圣经人物啊，大家还记得我说的我最喜欢的圣经人物是谁呀？还有人记得吗？我
是不是那
我
个
命令你献
亚
吗？
伯拉罕一个老忠实的一个仆人，就是帮以撒去提亲的那个，
哎，他叫以利以谢啊，
是他啊，
对，就是这个，他是亚伯拉罕的奴隶。
对，
你看他对亚伯拉罕的忠心的情况怎么样？是吧？他的忠心呢，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对他的压迫。其实呢，当以撒和这个以实玛利没有出生之前，亚伯拉罕没孩子的时候，
要把东西都给他的，
哎，他是
要
亚伯
把
拉罕
财
的
产
继承人啊，
继承他，对。
哎，他是亚伯拉罕的继承人，你就可见，亚伯拉罕和他的仆人之间啊，和他的这个奴隶之间的关系有多么样的美好和亲密，
是的，
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为什么说我特别喜欢他呢？啊，因为他本来他是有这个权利或者有这个机会来继承亚伯拉罕的家族，成为他不单单是从一个奴隶变成了主人，同时呢，他还拥有了一个部落的统治
产
权。
业对，
啊，那这个有多么大的这
不得
个？
了，
物质上啊，权力上这个诱惑，对吧？可
是的，
是后来呢，这个以撒出生了，以撒出生了，他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对，
对吧？他仍然回归他自己是一个，咱们中国人把这个称为是奴才，是吧？家奴的身份了。可是呢，从他的内心里边儿。对于以撒抢夺了他原本应该有的这个机会的时候，
没有妒
对
忌，
以撒没有任何的怨气。相反的，他为了这个给他的少主人啊找到一个美好的妻子，他是从心底里面去争取最好的，对吧？所以从这个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叫做无论什么事啊，都要像从心里做的，啊，像是给主做的。所以这位老仆人做到了，
是的，
他不单单是做到了，他就是从心里，他就这么想的。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太美好了，
是的，
是吧？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对这位老仆人的信任。是吧？对这位老仆人的这个嘱托，也是，所以他们之间互相的关系啊，是我们看到这个虽然是奴隶制，但是奴隶制并不一定都是坏的，所以圣经里边呢，并没有提到废除奴隶制，而是不管在什么制度里边，人只要敬畏神。亚伯拉罕为什么他不去压迫他的奴隶，而是爱护他的奴隶，使他的奴隶能够死心塌地的这样的 爱护他的主人。
嗯，
这是他敬畏神的结果。
是的。
所以，怎么样能够使一个人在权柄的里边而不压迫他权柄之下的人呢？那就是他有真正敬畏上帝的心。所以今天的理论啊，给我们说，奴隶要造反，权力要被约束。其实，所谓的民主啊，这个制约这些理论都是错误的。你想用改变制度而不改变人性来达到公平，那是不可能的，
是的，
对吧？所以，人不公平，如果他的心里边不存在着公平，在任何制度里边，他都不会公平的，是吧？如果说人内心里边有上帝对上帝的敬畏和对上帝的爱的话，在任何制度里边，他都会以上帝的爱和敬畏上帝的心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身与神同行。所以，这个根本与制度没有关系，对吧？而且呢，就是，越是奴隶制度，这个制度就越有效，啊，它的这个有效性就越好，而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就越亲密，对吧？所以这个奴隶他和主人之间，就像孩子对家长一样的，对吧？奴人这个奴隶主他对自己的奴隶，如果他是爱奴隶的这些人。这个制度本身呢，就会使他们，因为，父母对儿女，你说是什么关系啊？是剥削和压迫的关系吗？当然不是，是吧？他是拥有关系，我的孩子嘛，对吧？我的孩子，我对我的孩子，尤其是在未成年之前的时候，我是拥有他的，他属于我，对吧？那我完全的呵护他，呵护到一个地步，我愿意为他去死，是吧？正像主耶稣对我们的关系一样，所以这在乎生命，不在乎制度。这是我们今天世界的教育给我们的误导。所以今天世界的人不改变生命，而想要改变制度，而制度是不解决问题的。所以历史证明啊，这个你再怎么换制度，再怎么换人，而不改变生命，那是没有用的。所以耶稣来了，他不是要改变制度。圣经没有给我们看到他要改变制度，而是要改变人，对吧？而是要改变人。如果人不改变，任何制度都没有用。所以这个呢，就是在哥罗西书啊这么简短的经文当中，使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的启示的光。跟世人所喊的啊，尤其是在这个启蒙运动以后啊，启蒙运动给世界带来了几个观念啊，一个是要自由啊，其实这个要自由呢，就是诗篇第二篇里边所说的啊，就是外邦争闹干什么呢？要自由是吧？我们不要上帝对我们的约束啊，我们要自我自由啊。所以这个呢，就产生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相对的就是不要上帝，啊，我们自己。所以呢，从那里就产生了所谓的这个 socialist 啊，这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梦想是吧？实现人间天堂啊，在没有上帝的前提下，不要上帝的前提下，人透过自己的。这个各种的努力啊，要实现人间的天堂，是吧？所以我们要科技发展，使物质极大的发达，是吧？然后呢，各尽所能，各需所取，是吧？人不再剥削人，人不再压迫人。其实这个理论里边呢，充满了各种的矛盾，是吧？那么既然权柄会腐败。那么你要制约他，那表示人性是自私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那就是说人的自私的本性是绝对的。那么如果这个东西不改变，实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人人都 能够平等吗？是吧？用制度来达到平等吗？那其实都是矛盾的，是吧？这个根本就经不起推敲的，是吧？既然是这个，人性都是自私的，那每个人都需要被制约，是吧？每个人都需要被制约。那从哪里被制约呢？是从行为上被制约吗？其实不是的，人的邪恶是在内心里面的。如果内心不被制约、不被改变，没有敬畏、没有约束，那你外表约束他是没有用的。所以呢，我们很清楚，要很明白啊，看到今天世界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教育，啊，带来的这些观念，都是反着的，都是错误的，对吧？圣经不是这么说的。所以，当我们越读圣经，我们就越明白这个世界的错误错在什么地方。所以，事与愿违啊，他们认为说我们将来要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对吧？就像中国，这个搞社会主义、搞共产主义，搞了这么多年啊，结果共产党本身就成了世界上最不共产的组织，对吧？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们在这里，我再一次强调啊，我们不是搞政治，对吧？我们是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是吧？认识思想，认识了解信仰。那么现在西方国家这些，特别是白左啊，他们也是这种走自由啊，造反啊，像美国高举自由是吧？这个纽约港的自由女神，他们要的自由不是那种真理约束下的自由，而是放纵自我的自由。所以在这个自由的旗帜下。那么，他们搞同性恋，他们搞变性人，他们这个，搞黑命贵是吧？这个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这只是表面了，其实深层的东西更可怕，是吧？他们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那么在这种启蒙思想，其实就是反上帝、高举人的这种思想里头，他们看上去好像一时的兴旺，咱们看看将来的结局是怎么样。啊，现在美国内部已经乱到，非常可怕的程度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凡是不真的归回圣经，啊，你像查理·科克他们这些，这个，川普这些人啊，他们呼喊回到圣经啊，一些很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这都没有错，但是呢，他们的最终的框架还是在。启蒙思想的这个框架里头，他跳不出这个框架呢，他就不可能真正的回归信仰里边来。所以呢，我们针对啊这个圣经给我们看到的这个哥罗西书3:22到4:1啊，这一段经文，这个论主仆关系的时候。我们知道先提出来的是仆人啊，就是做奴隶的。那么提出的关键字是听从，而不是造反，是吧？这个，那么这同时对于做主人，也就奴隶主啊，提出的是公平啊，提出的是公平。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是吧？这个公平就可以了。当然，如果，那么这个奴隶主怎么能做到公平呢？啊，那就是同在一位上帝的主权之下，他内心里边对上帝的敬畏。如果他真的是对上帝敬畏的人，那基督的爱就会在他的心里。当基督的爱在他的心里，他就会像基督一样，甚至于愿意舍己为他的奴隶。去谋好处，这是我们的主耶稣生命做出的见证。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没有因为他的权柄来压迫他被造的人，而是主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并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这个就是，主为世界上一切掌权的人。所做出的榜样， 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我们所效法的最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之一。好，关于这段经文，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要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奴隶这方面的，你也谈到美国哈，这个美国这个废奴啊，到这个1860年，这个林肯上台以后才提出这个废奴宣言，这个废除黑奴嘛。但你到现在才100多年嘛，对吧？你到1860、1960到这个到过2000的170多年嘛，也就是吧。那你看这个，你中国呢？中国在这个历史上。啊，公元8年王莽改制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很震撼朝野的哈，不可以奴隶买卖了，这个不可以随意杀奴。据我这个读这个历史，我记着哈，就是王莽的一个次子，他就随意把一个奴隶赐死以后呢，杀死以后，王莽就让他这个次子啊，也要去死，所以这个震惊朝野。所以王莽的改制呢，有一些过激，所以呢，导致了莽新政权呢就，就这个大概就存在了15年左右，就被这个就东汉了哈，刘秀啊就代替了哈，推翻了哈。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谈这个废这个奴隶这个制度哈，就是说从圣经上给我们教导看，就是说人犯罪了堕落以后呢，那么。神设立了人管人的制度，这个人管人制度，那以前没有犯罪堕落以后，我们是神来掌管我们的心，我们大家呢，这个一定是愉愉快快生活的哈，各按其职，这个受其管理的职责。但是你犯罪堕落了以后呢，这个人管人的制度，神也在掌管，你说神设立也好，或者是人犯罪以后，他就这个情况就出现了。因为呢，我们说哈，这个人生来有这个，圣贤之余，有体强体弱的，还有各方面，那这种呢，优势，还有这个劣势，就造成了这个不平等的。那么这个人，这些人犯罪堕落以后，但是这套体系还在神掌管之下，一切都在神掌管之下。你看这个，先知但以理对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说呢，这个王啊，这个。废王立王，改变时候和日期都在乎耶和华。他跟这个王就说，在你以后有一个有人要兴起替代你，然后还有谁兴起替代你？最终他说呢，看到一块石头非银首耳造，从山而出，这个打在你做梦这个梦见这个大金像上，打在石头上。那这个你这个做梦梦见这个大金像呢，就灰飞烟灭，像这个河场这个康婆无处可见了。那这个石头呢？就充满了天下啊！当这个天下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并另立一国，这国就不归于这个别国的人，就是任何不是说哪个你邦国能取代他了，这国要存到永远，他的权柄也不败坏的。就在这个神议论、神主权 theodicy，他谈到了许多次啊，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奴隶这个制度哈，这个是。这个在圣经中呢，他给我们从这个先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哈，就是犯罪堕落的人造成了。那你到最后主再来之前，他仍然是有这种等级之分的哈。你看启示录，当揭开第六任的时候，他讲到那七种人：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啊，和一切啊七种人和一切为奴的和自主的。为奴的就是做奴隶的嘛。今天来说，我们就说给人打工的，自主的可能是大家做小买卖的，那富户就是大商人、大资本家，是吧？那壮士，壮士我们就介于这些之间了哈。那有君王、臣宰，是吧？那么这个七种人，上帝列出来了，都向着这个磐石岩洞喊着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吧，要我们躲避啊，做宝座的面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所以你这整个这些哈，你就是到哈米顿大战的时候，你看这个主耶稣带领天军灭了那些人，他也谈到了君王、将军，啊，这个骑马的，还有这个一切为奴的自主的，大小啊，这个他也谈到这些啊，那这些人也跟着这套体系哈，这套体系还是存在的。 到最后末了，他一定是他说的非常清楚了，是吧？那你这个我们说哈，这个在圣经中给我们看到两个哈，一个就是说呢，刚才詹姆斯谈到了哈，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敬畏上帝，这个关系在纵然是在整个世界在魔鬼的掌控之下，这个关系是能够能够什么呢？能够合神心意的，就像。你说亚伯拉罕哈，还有他那老仆人哈，而且圣经讲了哈，如果这个奴隶有释放了，这个只有在以色列这个律法中有释放，就是禧年的时候，奴隶你欠的东西也不用还了，做奴隶也可以释放了，就他有个禧年。那么这个时候我说这个奴隶说我不愿意走，他说可以穿耳，就表示我永远跟着这个仆人，跟着这个主人了，是吧？我不愿意走，那我出去了。出去外边还是那么凶狠恶煞的剥削我，那我还不如跟着这个仆人，那对我这么好是吧？你出去又在别人手下了是吧？那可能是残忍啊。那不管怎样说呢，他讲到了，你看在这个律法中讲到禧年或释放，那这个禧年就是耶稣说他来的时候哈，在会堂中就是说，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叫那瞎眼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受压制的得自由啊，就是奴隶受压制嘛，报告人。哎，这个是神悦纳人的禧年，就是主耶稣降临，他带来这个禧年、千禧年，主耶稣统治的时候，是吧？那在今天呢，我们说哈，这个奴隶上哈，就是说如果没有主这个生命，你再有学问，再有这个名声再大，那还从老生命出来的话，是吧？你看以前柏拉图说过这样的话，他讲到了理想国，就四海之内皆弟兄，唯独没有奴隶，把奴隶排除了。啊，因为人的堕落天性就是说，我真是我希望有人能在我的手下，我使唤他，使唤他做这做那。我因为人的权力欲是很强的，这个人世间什么样的事比毒瘾还大呢？就是权力欲，他要掌控。所以这个犯罪堕落以后，因为以前神造人没有犯罪以前，那个管理的权力是另外说的，人家是那个是管理这个自然也好，这个怎么样哈，它是不同的。那这个人堕落犯罪以后，他这个管理的权就占有欲、权力欲是比毒瘾还要毒的，所以他这个我讲到这个哈，就是说柏拉图说这个，就是说他就是说呢，四海将有一个他自己构化的一个蓝图啊，那也是白日梦，是吧？你看诗篇139篇，上帝说嘛，这个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耶和华，你醒了也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那个影像英语就是 fantasy，fantasy 就是白日梦。你轻看他的白日梦，对吧？你是做是白日梦。柏拉图就是说嘛，这个理想国，他这里边他说过一句话，对奴隶，他说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正如工具是不会说话的奴隶一样。啊，柏拉图他是这样看的，是吧？那他是，那这个也这个是西方的，你东方孔子也是一样的。同孔子他在这个子罕罕《论语》的罕罕见的罕子罕，他说呢，这个我少也见，故能多鄙视啊，就是说我年少的时候也做了下贱的事，啊，能这个就是他也给我担水呀、劈柴呀等等哈。他说这些事都不是，都不是这个君子应该做的啊。这个他当然他讲的是为这个，这个小人，他把人分成小人了，小人就等同于奴隶了嘛。那中国这个有这个奴隶的，我刚才讲的王莽改制哈，那孔子还在之前呢，这个也是很强烈的，是吧？这个是非常强烈的这个等级的观念哈。这个王侯伯爵其子男，你当然我讲启示录讲的是这么列的人的等级，那你西方是王侯伯爵其子男，其次。王侯伯爵其子男，男下边就排不上了，是吧？那你印度呢？沙罗门婆这个婆罗门沙帝利吠舍首陀罗，首陀罗以后是贱民，就更排不上了，是吧？那中国西周的时候，他变成王侯士啊，军人啊，大夫，然后是庶民，庶民以后就是奴隶，他是这么列的，是吧？一般民众，那之后还是有。那你今天中国，他也这个来讲，我小时候。我那个六七十年代，中国分22级的。你中国就是说，你考上大学了，毕业了，你就是能够落，就是排在22级了，排在最尾。啊，他这个，那我们东三省据说是最高才能是6级，5级没有，这是我听说的哈。 这个你看，这个牌的，这个把人这个人这个犯罪多了以后，老我天性就贴在上面了。那圣经啊，我们谈到了这些啊，就是圣经告诉保罗，就是他讲到这些，就是说，这个旧的制度，这个主耶稣来会真正的让我们得到自由了啊，禧年嘛。第二就是说呢，他让我们从心灵上获得自由，啊，在今天来讲的话，如果你信主的话哈，那么诗篇94篇说，耶和华你是深渊的神，深渊的神呐，啊，求你发出光来，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你必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又说的耶和华啊，恶人这个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所以如果我们啊，如果我们信神是公义的。啊，他是必来报应的神，伸冤的神。那今天你有这个冤，可能你的地位，你处于这个卑贱地位，你没法去，也没法给你人世间没法给你伸冤，因为他这个很黑暗。但是呢，神会给你伸冤，因为这个诗篇写上了，这个诗篇94篇还写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我们就是主的百姓嘛，是吧？那这些都要凭信心接受哈。另一点就是哈，保罗就是讲到这个受这个奴隶方面哈，就是说，他讲到就是说，主在我们心中作王，我们虽然服侍肉身的这个主人，但是真正的这个主人是在天上，主都看着呢。如果你这个老板没有信主，或者你的同工没有信主，实际他们是奴隶，你不是奴隶，因为他们被撒旦捆绑，你从撒旦手下得到拯救了，而神在上面，这个最终要胜利的哈，耶稣已经胜过了，是吧？这一切哈，这个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就是胜了，是。所以你说谁受捆锁呢？他在这个，我马上说啊，他在监狱中，他捆绑了以后呢，那他这个跟他一起受捆绑那个士兵，你看他写书信就说呢，虽然我外表受捆绑，但是你真正受捆绑是你，因为什么呢？你被撒旦、罪恶和死亡这三种权势捆绑，你是在撒旦的这个权柄下权势下为奴的，你脱开不了啊。但是所以呢，他要传这个福音给这个捆绑他的士兵啊，这士兵跟他一起在一起嘛，看着他是吧？所以他是整个这个，你看到罗马书各方面，他就是讲到这个哈。所以今天我们感到哈，不管我们处在什么地位上，第一，你要没有信主，你就是奴隶，你是习近平也是奴隶，川普也是奴隶。如果没悔改，悔改以后呢，你这个位分，你这个职分没变，你这个位置、社会地位还这样，但是呢，你在主里是基督徒的自由了，你不再受任何的捆绑，是吧？而且你盼望神的国早日来到，基督这个必要做一个比基督要掌权。那新年他在我们心中掌权，所以这是个很伟大的一个救恩呢，是吧？所以这个你看他最后他讲到哈，无论是为奴的、自主的。啊，是以色列人、外邦人、希利尼人、化外人、希古提人，还是为奴的、自主的啊，都在基督里啊，都是什么呢？都是一样了，是吧？都是这个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了哈。那么谁能一样啊？你这当时保罗这话是划时空的，也震惊社会的。怎么为奴的能和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一样呢？能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呢？哎，保罗他当时就是宣告了。但是我们需要用信心来接受啊！哎，好，谢谢啊，我说这个分享一点这方面。
好，这个谢谢王成弟兄的补充啊。在这里，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当柏拉图他说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的时候，他看待那个奴隶的时候，为什么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使用像其他的工具，一样的眼光呢？他为什么会把一个奴隶看成是工具呢？奴隶和工具的最基本区别在哪里，弟兄姊妹？
一个是有生命的嘛，工具它是没有生命的。
是的。
柏拉图他这样的说法的话，实际就颠倒了神的这个心吧。
对，这个是，另外我就马上说啊，这个你知道，大家知道这个伊索呀，他也是个奴隶， 伊索后来是自杀的，但是伊索很有智慧，他也据说没读过什么高深的书，所以你看神用这个打脸人。你看伊索的东西翻译成多少文字是吧？而且伊索跟他这个仆人、跟他主人的一些对话，这些都让我们看到，这个神，他是这个我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吧？这是人的罪把人分成这样的。
想分享了，《约翰福音》8章31节，这是主耶稣对信他的《约翰福音》8章31节，就是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啊，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然后36节又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讲的这个属灵层面上，刚才牧师已经说了，就是在这个社会的真实的这个情况里面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关系，那么奴仆和肉身的主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圣经的属灵层面里面就是。人在亚当里犯罪以后，就成为罪的奴仆了。所以，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啊，只有被这个罪的这个权势捆绑，在罪的驱使下，就是肉身就听从这个罪的这个主人啊。所以，这是人在听福音之前、信主之前的一个生命光景。那耶稣他本身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他来了就把这个父。和这个上帝所造的儿女之间的这个关系，借着耶稣基督流血牺牲的救赎，把这个关系已经恢复了。所以，这里面强调的是，你们知道也有一位主在坛上，那就是在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里面，我们这个生命归正啊。因为原来就是罪和，它是一个诠释啊，罪它不是一个具体的行为表现，它是一个诠释，黑暗的诠释。那就是这个肉身在这个黑暗的权势里面没有选择，所以他必须顺从这个权势。那这就是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啊，所以神立了这个分辨善恶树的这个树啊，就是你不可吃啊，吃的是必定死，就是一个在律法的这个里面命定一个保护人的一个界限，但是人在这个肉体里面。他不可能以这个罪的权势在这个罪的权势里面得胜所以他只能顺服这个罪的权势，那就是被魔鬼撒旦利用，就成为罪的奴仆所以这一方面是人的一个肉身的软弱，再一方面也是在肉身里面人没有去遵行真理的这个能力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子要亲自道成肉身来为我们做成。这个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救赎，但是在他的得胜里面、真理里面，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跟随他的过程当中，就是来这个认识这位我们的这个真理里面的主。那么在真理里的这个主人里面，那么就是我们和父亲恢复了关系，所以是在生命里面的一个真自由。那是在那个罪的诠释里面，就像那个诗篇里说的就是他们要挣脱要挣脱这个真理，就是挣脱真理，那就不可能在这个肉身当中顺服，那是在真理里面，这个是主，因为他本身就是在这个肉身里面已经活出了父的荣耀，就是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他活出了那个。在真理里面的那个生命，相互在父神的权柄之下，在圣灵的权柄之下，他做出来的在肉身当中的一个得胜，甚至是因着这个得胜胜过了罪恶和死亡。所以在这个真理里面我们是得了真自由就是可以拒绝这个肉体的这个情欲。当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自己永远不可能得胜，而是靠着基督的得胜，在他里面，在他的真理里，我们成为在真理里面能够去顺服的，所以这一切的这个，不管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还是做 儿女的听从父母，然后这个做丈夫的这个爱妻子，包括这个肉身的这个奴隶啊，顺服肉身的主人啊，包括这个在肉身做主人的，要以公平待仆人。这如果没有主在其中做王掌权的话，其实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啊。所以这前面是先讲了我们在这个赦免里，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里，在这个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然后神赦免了一切过犯，便将你们与基督一同裹过来啊，用涂抹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迹，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就让我们在这个主耶稣基督得胜于罪恶和死亡的这个真理里面，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啊，可以在圣灵的掌管里啊，在主的这个诠释下，那么可以来单单是顺从真理，而且是实践啊，来这个在真理里面的主所颁布的这个大诫命和主所颁布的这个大使命，都是要在真理。所以使徒保罗是常常称他自己啊，是主耶稣基督的奴仆啊，写的信啊，很多的时候都是他是就是在真理里面啊，降服在主的权柄之下，在真理里面降服在父和子的这个关系里啊，在这个里面，那表现出来的那个，就是爱人如己啊，在这个里面啊，所以在跟这个就是在说到这个社会的层面，那就是你跟一个不信主的人，可能是个很这个，很这个怪癖的啊，怪癖的这个人做你的老板啊，可能就是这个为难你啊，欺压你啊，但是啊，就是做基督徒，在这里面做出这个忍耐啊，做出有主的同在啊，信仰的见证的时候，那么可能这样的行为见证就成为啊，感动这个不信主的人归向神的一个美好证见证啊。所以这里面都是求圣灵啊，求主自己的话语，他的真道啊，在我们里面显明，然后在我们里面啊，给我们愿意顺服的心啊，遵行真理的心啊，在这里面我们就越来越经历到在真理里面的这个真自由，在这个真理里面去得着释放啊，不去顺从肉身，而去体贴圣灵、体贴主的心啊。所以，这个是生命的操练，当然也是我们一生当中啊所愿意啊去操练的心啊。所以，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主。
好，弟兄姊妹，谢谢诗荣姊妹的补充哈。现在已经11点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回来继续我们的这个查经学习啊。我们休息到11点15分。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休息一下。